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安静下来聆听主道，这是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
神所重用的仆人为当代信徒讲解圣经真道，让我们一同安静下来，靠近主的脚前，用心聆听主道。
选择上好的福分，聆听上帝的话语。2019年7月7号，今天是礼拜天，七月份的第一个主日。我是你的属灵伙伴张凡。每逢在主日的时候，我们都会在教会当中来敬拜主，来听我们的牧者来传讲神的话语。那除了在教会的主日聚会之外呢，在这里透过广播节目，我们也会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在一起来聆听主道。在听节目之外，你也可以与我保持互动和分享，分享你的属灵光景，你的代祷需求，也可以与我分享你听节目的心得。你可以透过短信或者电邮的方式与我联系，我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的开头请备注主道，或者你也可以直接发电邮到我的电子邮箱地址，汉语拼音的主道 @良友.net。现在我们在一起收听的是由鲍维军牧师所带来的讲座，我在这里请差遣我。那这个系列讲座一共是10讲，昨天我们已经听到了第9讲，还剩下最后一讲放在今天，我们一起来听第10讲，永恒的福音。所要查考的经文是在启示录14章6到13节。我请你打开你的圣经，也预备好你的心，我们一起来听听鲍牧师的分享。
在最后一晚的时候，
在最后一天晚上的时候，
我想多谢另外一班是刘牧师没有多谢的人。
我想谢谢另外一些刘牧师没有致谢的人，
就是培灵会的董事，
就是培灵会的董事
刘牧师，就是主席。
刘牧师他就是主席，
他每年在神面前的侍奉，
他每一年在神面前的侍奉，
用了很多不同的心血，
用了很多不同的心血。
亦都要多谢周牧师的翻译，这个不用翻，他一定会改，因为不单止他翻译，亦都是更正我很多咬字的错失之类。
谢谢包牧师一连十天晚上给我们的圣经信息，我们感谢主。
这句是最不准确的翻译，
这是灵异的翻译。
我们很开心有机会有10晚和大家一起分享神的说话。
我们非常喜乐有10天晚上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
今晚弟兄姊妹在这里去崇拜，
今天晚上弟兄姐妹在这里敬拜，
最少我知道在城镇很多人等了很久在这边，
至少我知道在九龙城进行会很多人在外面等了很久。
今天是我们最后一晚，
今天晚上是我们最后一晚。
今晚我们看启示录的一段经文，
今天晚上我们看启示录的一段经文。
这段经文也都是一个另类的呼召技术，
这一段经文也是另类的呼召的技术。
今次是天使对我们每一个人讲说话了，
这次是天使对我们每一个人讲话，
相信是一个合适的总结的课题，
相信是一个合适的总结课题。
首先看启示录的时候要介绍一下启示录的文学题材，
首先要介绍启示录的文学题材，
不能够详细讲，当然
当然不能够详细的讲。
但是犹太人的启示文学，
犹太人的启示文学，
其实两月中间圣经以外很多这样的平信徒的作品的，
在两月中间圣经以外有很多这一类的作品。
在那些文学里面，
在那些文学里面，
往往是处理一个苦难的问题，
往往是处理一个苦难的问题。
我们受苦的时候，
我们受苦的时候，
神在这里，
神在这里，
喺咪度咧？咁样
神是不是在那里呢？
如果神今日见唔到佢嘅工作嘅时候，
如果今天神我们看不到他的工作的时候，
唯有望到将来神再一次工作，
我们只有等到将来神再次工作。
所以喺犹太人嘅启示文学入边，
所以在犹太人的启示文学里面
有个特色嘅，
有一个特色
系将啲事件分得好清楚嘅，
是将事件分得很清楚的。
白分明，
黑白分明，
你我分明，
你我分明，
神子民同其他人又分好清楚，
神的子民和其他人分得很清楚，
撒旦同埋上帝又分得好清楚，
撒旦与上帝也分得很清楚，
今日同埋将来又分得好清楚，
今天和将来也分得很清楚。
呢个系启示文学嘅一个特点嚟噶，
这是启示文学的特点。
讲到纵然今日咁神嘅沉默咁明显嘅时候，
讲到纵然今天神沉默这么明显的时候，
但末日佢同在会同样明显嘅，
但是末日他的同在也同样的明显。
所以今日同末日差唔多关系冇乜噶。
所以今天跟末日没有什么特别的关系。
因为末日临近嘅时候，
因为末日临近的时候，
神自己要再做新天新地。
神自己要再做新天新地。
嗰个新天新地同今日系冇关系嘅。
那个新天新地跟今天没有关系的。
我哋今日睇嘅启示录，
今天我们看的启示录
都有少少咁嘅味道，
也有一点这样的味道。
分得好清楚嘅，
分得很清楚的，
系咪羊与兽，羔羊与兽分得好清楚，
羔羊与兽也是分得很清楚，
系咪新娘与妓女又分得好清楚，
新娘和妓女也是分得很清楚，
耶路撒冷巴比伦又分得好清楚，
耶路撒冷巴比伦也是分得很清楚，
被神去选召的子民和其他沉沦的又分得好清楚，
被神选召的子民和其他沉沦的也是分得很清楚。
所以我们说启示文学是拿来启示的嘛，
所以我们说启示文学是用来启示的。
第一本不是普通的启示文学，
但是这一本不是普通的启示文学，
是圣灵所默示的，
是圣灵所默示的。
所以纵然用了那个人间的题材，
所以虽然用了人间的题材，
但内容却是可靠了，
但是内容却是可靠的，
因为圣灵默示教会一些的信息，
因为是圣灵默示教会的信息。
纵然在启示文学里面很多分得很清楚的例子，
虽然在启示文学里面有分得很清楚的一些例子，
但启示录令我们惊奇，
但是启示录令我们惊奇。
今天那段圣经里面，
今天所看的这段圣经里面，
最少有三方面，
最少有三方面
是本以为没有关系的东西，
是以为没有关系的，
作者又联想到关系，
作者又联想到关系了。
那就是讲了犹太文学是将东西分得很散的嘛，
刚才讲犹太人这样的文学是分得很散，
之前和今天没有关系，
是之前跟今天没有关系，
世界同埋神嘅子民冇关系，
世界跟神的子民没有关系，
好多嘢都系冇关系嘅，
很多都是没有关系的。
但系启示录呢一段圣经，
但启示录这一段圣经
令我哋惊奇嘅地方，
令我们惊奇的地方，
将一啲系以为冇关系嘅嘢，
将以为没有关系的，
又再带上关系，
再带上关系，
呢个就系启示一部分啊！
这就是启示的一部分，
唔单止启示将来嘅嘢噶，
不单是启示将来的，
而系将啲零碎嘅嘢拉上关系，呢啲都系啲启示噶。
也将零碎的拉上关系，这也是启示。
嗱，再讲就再复杂啦，
再讲就复杂了。
咁边我哋睇下圣经，
我们先看一下圣经。
第一方面，我哋以为冇关系嘅事情，
第一方面我们以为没有关系的事情，
或者犹太人以为冇关系嘅事情，
或者犹太人以为没有关系的事情，
就是今天那段圣经最后那节，
就是今天的经文的最后一节。
所以今天看是由最后那节看起了，
所以今天我们是由最后一节来看起。
我们看回第十四章十三节，
我们看十四章十三节，
十四章十三节这样说，
十四章十三节这样说，
下半节圣灵说，是的，他们熄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
下半节说，圣灵说，是的，他们熄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
首先什么叫做熄了自己的劳苦，
首先什么叫做熄了自己的劳苦，
什么叫做 rest 或者安息，
什么叫做 rest或者安息。
如果你看创世纪，我们之前看过了第二章第三章的时候，
如果你看创世纪之前我们看过了第二章第三章里面，
神创造天地，
神创造天地，
六日这么长，
六天这么长，
第七日安息，
第七天安息。
安息的意思不是说这么辛苦第七日睡觉，这解
安息的意思不是这么辛苦第七天要睡觉，
而是七六日的创造，
而是六天的创造。
第七日耶和华得胜了，
第七天耶和华得胜了，
工作已经完成了，
工作已经完成了。
耶稣基督达成救恩之后，
耶稣基督达成救恩以后，
坐在神的右边，
坐在神的右边，
又不是说他太累坐低这么简单，
也不是说他太疲倦坐下来这么简单，
而是得胜了，工作已经完成了，
而是得胜了，工作已经完成了。
安息不是只是睡觉这么简单，
安息不是睡觉这么简单。
另外只是看一段经文，
另外我们再看一段经文，
出埃及记一段经文，
是出埃及记的一段经文，
出埃及记三十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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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三十三章第十四十五节，
我们看十四十五节。
耶和华说，我必亲自和你同去，使你得安息。
耶和华说，我必亲自和你同去，使你得安息。
摩西说，你若不亲自和我同去，就不要把我们从这里领上去。
摩西说，你若不亲自和我同去，就不要把我们从这里领上去。
咩叫做安息啊？呢段圣经，
这段圣经什么叫做安息呢？
点解神同我哋同去，我哋得着安息啊？
为什么神跟我们同去，我们得着安息啊？
如果安息代表瞓觉，有冇神喺度有咩关系啊？
如果安息代表睡觉，没有神在那里有什么关系啊？
但呢度唔系讲瞓觉，
但是这里不是讲睡觉。
有神与我们同在，
有神与我们同在，
我哋就系得胜噶啦，
我们就得胜了，
我哋做嘅工作就会完结噶啦，
我们做的工作就会完结了。
所以呢度启示录第十四章十三节，
所以启示录十四章十三节，
我哋要忠心事主，
我们要忠心的侍奉主，
能够有安息，
能够有安息，
不是代表我们睡觉，
不是代表我们睡觉，
代表我们最终必会胜利，
代表我们最终必会胜利。
但我想看的是另外一句了，
但是我想看的是另外一句了，
刚才第十四章第十三节，
刚才十四章十三节，
安息之后那句的句子，
安息之后的那一句句子，
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
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
这句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这一句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在犹太人的启示文学里面，
在犹太人的启示文学里面，
新天新地来的时候，
新天新地来的时候，
神自己的工作，
神自己的工作，
他会自己拯救他百姓，
他会自己拯救他的百姓，
同他百姓的工作完全没关系，
跟他百姓的工作完全没有关系。
启示录都是这么上下，
启示录也大约是这样，
神会新天新地，
神造新天新地
是他的工作，
是神的工作。
但是人做的事呢？
但是人做的呢？
原来会去到永恒那里的，
原来会去到永恒那里。
只是讲了犹太人将现在和将来分得很清楚，
刚才讲了犹太人将现在跟将来分得很清楚，
今天做的再不会影响将来了，
今天做的再不会影响将来了。
但启示录的作者告诉我们，
但是启示录的作者告诉我们，
你今天做的事，
你今天所做的
有永恒的价值，
有永恒的价值，
是这段圣经第一个启示，
是这段圣经的第一个启示。
我以为没关系的 A 同埋 B，
我们以为没有关系的甲跟乙，
作者拉上关系，
作者把它拉上关系。
我以为今日做嘢同永恒冇关系，
我们以为今天做事情跟永恒没有关系。
我只系祈求主再来，
我们只祈求主再来，
冇谂过今日做嘅嘢有永恒嘅价值，
没有想到今天所做的有永恒的价值。
作者话俾你听唔系，
作者告诉我们不是。
再睇多次十三节，
我们再看一次十三节。
十三节咁样讲，
十三节这样说：
做工嘅果效随着他们，
做工的果效随着他们。
我哋成日记得审判桌前有一本生命册，
我们记得在审判的左前有一本生命册，
原来还有另外一本册子的，
原来还有另外一本册子。
我们看启示录第二十章，
我们看启示录第二十章，
二十章十二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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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章十二节。
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
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
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
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
没错，生命册上面有名字，我就在天国有份。
不错，生命册上有名字，我们在天国有份。
但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在案件上面也都会出现的，
但是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在案卷上也都会出现的。
所以今天所做的永恒会看回的，
所以今天所做的在永恒会看到的。
难怪十四章十三节这样说，
难怪十四章十三节这样
说，所做的工跟着我去到永恒那里，
所做的工也跟着我到永恒那里去了。
这个是对我们信徒的提醒，
这是对我们信徒的提醒。
启示录的作者当然是讲紧因信称义的道理，
启示录的作者当然是讲因信称义的道理，
但是我们的工作的果效会流传到永恒，
我们工作的果效会 流存到永恒。
我们今天就要在神面前去警醒工作，
我们今天就要在神面前警醒工作。
要再讲下去，我要讲第二点了。
我们继续讲下去，就讲第二点了。
因为什么工作呢？等等。
是什么工作呢？
作者想紧什么方面我们需要得到提醒呢？
作者想到哪些方面我们要提醒呢？
我相信第二方面他有交代了。
第二方面他有交代了。
所以第二点就是之前那几节了。
第二点就是之前那几节。
由第八至第十二节。
有八到十二节，
你就咁睇好似觉得唔知，好似同我有咩关系咁样。
你只这样看，觉得好像跟我没有什么关系。
我哋睇第十四章第八节开始。
我们看十四章第八节开始。
又有第二位天使接着说，叫万民喝邪淫大怒之酒的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
又有第二位天使接着说，叫万民喝邪淫大怒之酒到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
跟住第三位天使咁讲喎，
然后第三位天使这样说，
若有人拜兽同埋兽像，
若有人拜兽和兽的像，
同埋额上或手上受了印记，
在额上或手上受了印记，
呢个人都会喝神嘅大怒之酒啊！大怒之酒，
这个人也会喝神大怒的酒。
呢度讲乜嘢？
这里说什么呢？
你表面睇嚟好似一大堆唔知乜嘢嘅嘢，
这样看好像一大堆我们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巴比伦嘅罪恶啦，
巴比伦的罪恶啦，
佢嘅邪淫我哋唔知讲乜嘢，
他们的邪淫，但是我们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又讲白，又讲龙，又讲兽之等之类等等嘅说话，
又讲龙啊、兽啊之类的话语，
我都唔知道系讲乜嘢。
我们不知道是讲什么。
其实呢一段圣经好重要。
其实这段圣经很重要。
等我慢慢去同大家解释啦。
我慢慢给大家解释。
十二章开始。
十二章开始。
我哋见到第十二章经文，
我们翻开十二章的经文，
当然我哋唔会每一段去睇，
当然我们不会每一段的看。
第二章开始，十二章开始介绍几个动物啊。
十二章开始介绍几个动物，
但我哋挂住谂下几个动物系代表乜嘢？
我们在那里挂念着想几个动物代表什么？
但忘记了几个动物之间的关系，
但忘记了几个动物之间的关系。
看下龙先，
我们先看龙。
第十二章整章是讲龙，
第十二章整章是讲龙。
当时听众一听这些描述的时候，
当时的听众一听到这样的描述，
就知道是讲撒旦，
就知道是讲撒旦，
不需要多讨论了，
不需要多的讨论。
撒旦与神去争战，
撒旦与神征战，
甚至与妇人的儿子，即是基督去争战，
甚至与妇人的儿子，也就是基督去征战。
所以我们看十二章十七节，
我们看十二章十七节，
他向妇人发怒，
他向妇人发怒，
去与其他的儿女争战，
去与其他的儿女争战。
其他儿女就是跟随耶稣的人，
其他的儿女就是跟随耶稣的人。
十二章介绍了龙了，
十二章介绍龙了，
十三章，
十三章
两个兽，
两个兽。
留意作者怎么去介绍两个兽，
我们留意作者怎么样介绍两个兽。
我经常挂着想想两个兽代表什么，
我们每天想的是两个兽代表什么。
其实作者不是强调那方面，
但是作者不是强调那一方面，
而是强调兽和龙之间的关系，
而是强调兽与龙之间的关系。
等我开股先吧，不如
等我慢慢给你们揭晓啊。
什么叫做第一个兽呢？
什么叫做第一个兽啊？
第一个兽是海上面来的，
是从海上面来的。
我先开估第一个海上的兽代表罗马皇帝，
我先揭晓第一个兽代表罗马皇帝。
第二个兽是地兽，
第二个兽是地兽，
代表当时小亚细亚地方的官员，
代表当时小亚细亚地方的官员。
你现在觉得很头痛了，可能
你现在可能觉得头痛了。
你挨多五分钟，你知道我讲咩噶？
你多忍受五分钟，就知道我讲什么了。
我睇下第一个海上嘅兽系咩先？
我们先看一下第一个海上的兽。
作者点样去介绍呢个兽啊？
作者怎么样介绍这个兽啊？
十三章第三节。
十三章第三节。
第三节咁样讲。
第三节这样说。
我看见兽的七头当中有一个似乎受了死伤，
我看见兽的七头中有一个似乎受了死伤，
全地的人都跟从这个兽，
全地的人都跟从这个兽。
一听犹太人知道，
犹太人一听就知道了。
当时尼禄王以为受伤，
当时尼禄王因为受伤，
所以但是他们想问尼禄王可能会再出现的，
但是他们想尼禄王可能再出现，
所以他一个方法去介绍这个皇帝，就说他曾经受伤，
所以用这个方法去介绍这个皇帝，就是他曾经受伤。
但看下一节，
但是继续看下一节，
作者不是关心个兽是谁，
作者不是关心兽是谁，
而是兽与龙之间的关系，
而是兽与龙之间的关系。
第四节，又拜那龙，因为他将自己权柄给了兽，也拜兽。
第四节，又拜那龙，因为他将自己的权柄给了兽，也拜兽。
兽有了龙的权柄，
兽有了龙的权柄。
你说这是怎样？
那就是什么呀？
为什么要这样讲？
为什么要这样说呢？
看多少少先，
我们多看一点点。
第七节，
第七节，
第七节这样讲，
第七节这样说，
又任凭他与圣徒争战，
又任凭他与圣徒征战，
跟也把权柄赐给他，
也把权柄赐给他。
你没发觉不停提紧这个兽有那个龙的权柄？
你有没有发现不停地讲到兽有龙的权柄？
有没有大不了？
有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当时的人知道撒旦的存在，
当时的人知道撒旦的存在，
啲人知道罗马君王逼迫教会。
人也知道罗马的君王逼迫教会。
约翰说什么？
约翰说什么呢？
他说罗马君王就代表了撒旦的权势。
他说罗马的君王就代表了撒旦的权势。
这两样在世人眼中是完全没有关系的。
这两样在世人的眼中是完全没有关系的。
一个是政治的君主，
一个是政治的君主，
一个是属灵的恶魔，
一个是属灵的恶魔。
但约翰说，记住这个君主要人敬拜他，那他就变成撒旦的化身了。
那约翰说，这个君主有人敬拜他，他就变成撒旦的化身了。
所以他要将两件事连上关系啊！
所以他要将两件事连上关系。
我肉眼睇唔到噶，
我肉眼看不到的。
但神启示约翰啊！
但神启示约翰，
罗马皇帝背后就系撒旦喺度啊！
罗马皇帝的背后就是撒旦在那里。
睇埋落去。
我们继续听下去。
另外一只怪兽了，
另外一只怪兽
是地上面来的，不是海上面来的，
是地上来的，不是海上来的。
所以我看地兽又怎样介绍，
我们看地兽是怎么样被介绍的。
十三章十二节，
十三章十二节
介绍地兽的时候，
介绍地兽的时候，
约翰这样讲这些说话，
这样说，
他在头一个兽面前施行头一个兽所有的权柄啊，
他在头一个兽面前施行头一个兽的所有的权柄，
并且叫地同埋住在地上人都拜那死伤医好嘅头一个兽啊！
并且叫地和住在地上的人都拜那死伤医好的头一个兽。
你明唔明讲乜嘢？
你明唔明白？
地方官员，
地方官员
逼啲百姓，
这些百姓
去逼佢哋去敬拜罗马君王，
逼他们去敬拜罗马的君王。
约翰就话：其实呢班地方嘅官员都系地兽嚟噶，
所以约翰就是说，这些地方的官员也都是地兽，
有晒海兽嘅一切权柄，
有了海兽的一切的权柄。
再睇落去，
我们继续看下去，
十四、十五节，
十四、十五节，
不停都系咁讲，
不停的这样说。
例如十五节，
例如十五节，
又有权柄系海兽赐给地兽噶，
又有权柄是海兽赐给地兽的。
你话讲咁多呢啲怪兽嚟做乜嘢？
你说讲这么多怪兽做什么呢？
睇多次十四章九至到十一节。
我们多看一次十四章的九到十一节。
第三位天使大声咁讲。
第三位天使大声这样说。
如果有人拜兽同埋兽像咧？
如果有人拜兽和兽的像，
这人也必喝神大怒嘅酒啊！
这人也必喝神大怒的酒。
第十一节。
第十一节，
他受痛苦的烟往上升的时候，直到永远。
他受痛苦的烟往上冒，直到永远。
那些拜兽同埋兽像受他印名印记的，昼夜不得安宁。
那些拜兽和兽像受他名字印记的，昼夜不得安宁。
你话这系点样？
你说那么是什么？
等我解释啦，而家。
我们现在解释了。
第一世纪嘅人。
第一世纪的人。
去可能是那些皇帝的庙宇买些肉食下啫，
可能去皇帝的庙宇去买一些肉吃而已，
或者在那里望一望皇帝的像，
或者在那里看一看皇帝的像，
或者享受当时那些政治的系统等等，
或者享受当时政治的系统等等。
他们以为小事没什么大件事，
他们觉得是小事，不是什么大不了的。
约翰就告诉他们，
约翰就告诉他们，
你去那里做这些，
你去那里做那些事，
等于敬拜地兽，
等于敬拜地兽，
地兽就是敬拜罗马皇帝，
地兽就敬拜罗马皇帝，
而罗马皇帝代表撒旦，
罗马皇帝代表撒旦，
是将一些好像无拉加的摆在一起，我们才见到事情的严重性，
将这些没有关系的放在一起，我们才能看到事件的严重。
你有没有幻想过？
你有没有幻想过？
如果你买一本色情的杂志，
你如果买一本色情的杂志，
约翰就说你代表敬拜那个制造商或者是出版社，
约翰就是说你代表敬拜，你帮助那个制造商或者出版社，
出版社就是授权于老板，
出版社就是授权于老板，
而老板代表撒旦，
而老板代表撒旦。
你明唔明白约翰讲乜嘢？
你明唔明白约翰讲？
我哋做嘅嘢，以为好多系小事嚟噶。
我们所做的，以为很多是小事，
甚至系中性 neutral 嘅事情啊。
是中性的事情，
冇乜嘢啫，买下餸，高兴下，听下歌，做呢啲嘢，我以为冇乜大事噶。
我们觉得没有什么大事，买些菜呀、啊，买些东西啊，觉得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第一世纪嘅信徒以为嗰啲系一啲中性嘅行为啊。
第一世纪的信徒以为那些是中性的行为，
冇谂过有任何属。属灵的价值的，
没有想过有任何属灵的价值。
但约翰告诉你，你这样做代表你敬拜地兽，地兽敬拜海兽，海兽敬拜龙，龙就是撒旦。
你这样做等于敬拜地兽，地兽敬拜海兽，海兽敬拜撒旦。
将一些没什么关系的东西，约翰让我们见到关系在哪里。
将没有关系的约翰让我们看到他的关系在哪里。
那你就问了，他是做了什么代表敬拜什么兽和龙啊？
那他们做了什么代表他们敬拜了兽还有龙啊？
做了什么这么严重啊？
做了什么事情这么严重啊？
我以为他是跪拜罗马皇帝，那人都知道不对了。
我们以为他们敬拜罗马皇帝，没人的人都知道这样敬拜是不对的。
但会不会他们做了一些很重要的事情？
他们有没有做很中性的事情？
但做嘅时候其实敬拜紧撒旦啊。
做的时候竟然是敬拜撒旦。
睇翻十四章。
我们看十四章。
第二个天使讲乜嘢？
第二个天使说什么呢？
第二个天使系讲紧兽同埋龙系代表乜嘢？
第二个天使讲兽还有龙代表什么？
叫万民喝邪淫嘅大怒之酒嘅巴比伦大城。
叫万民喝邪淫大怒之酒的巴比伦大城，
敬拜嗰啲兽同埋龙咧，就代表你系嗰啲淫乱上面有份啊！
敬拜兽与龙，代表在淫乱上有份。
咁你就话肯定与我冇关系？
那你说肯定与我没有关系？
点解啊？
为什么呢？
伦理上面我哋冇犯奸淫。
伦理上我们没有犯奸淫。
就算唔系伦理啊，我哋意义啊咁样。
我们说不算伦理是意义，
意义亦就话呢啲奸淫代表敬拜偶像咁样。
啊，奸淫代表敬拜偶像。
我哋都冇敬拜偶像。
我们也没有敬拜偶像。
所以睇呢啲圣经睇得好快噶。
所以看这段圣经看得很快。
因为我冇敬拜偶像，同埋我冇行邪淫。
因为我没有敬拜偶像，也没有行邪淫。
所以我就冇敬拜地兽、海兽、龙嗰啲嘢，全部冇同我冇关系。
所以我也没有敬拜地兽、海兽、龙那些，完全跟我没有关系。
但是启示录入边行淫是什么意思啊？
但启示录里面的行淫是什么意思呢？
看十八章。
我们看十八章。
十八章是一张最奇怪的经文来的。
十八章是最奇怪的经文。
我们讲到很少讲的。
我们讲到的时候很少讲。
因为好像不是讲属灵的东西这样的。
因为好像不是讲属灵的事情。
好像是讲紧商业的运作或者经济的运作这样。
好像讲商业的运作、经济的运作。
睇几节啦？
我们看几节。
十八章第三节啦。
十八章第三节啦。
讲紧巴比伦有咩错啦？
讲巴比伦有咩错？有什么错误？
因为列国都被他邪淫大怒嘅酒倾倒了。
因为列国都被他邪淫大怒的酒倾倒了。
地上嘅君王与他行淫。
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
你话讲乜嘢啊？
你说讲什么呢？
拜偶像啊？
拜偶像。
睇下一句。
看下一句。
地上的商人因他的荣华大多都发了财、啊、
地上的商人因他的荣华大多都发了财。
原来这不是讲伦理，
原来这里不是讲伦理，
不是讲敬拜偶像这么简单，
不是敬拜偶像这么简单，
是讲钱、啊、
而是讲钱。
第三节讲钱。
第三节讲钱。
第九节。
第九节。
地上的君王素来与他行淫，一同去奢华，看见他烧的烟，就必为他哭泣。
地上的君王素来与他行淫，一同奢华的，看见烧他的烟，就必为他哭泣。
行淫代表什么？
行淫代表什么呢？
不是敬拜罗马君王，这里
不是敬拜罗马君王，
是跟罗马经商啊，
是跟罗马经商
出入口嗰啲啦，
是出入口的，
就系嗰班人见罗马冧嘅时候好唔高兴，
就是那些艺人因为罗马灭亡的时候他们很不高兴，
因为佢自己唔会再发财啦，
因为他自己不会发财了，
又系讲钱啊，
是讲钱。
再睇埋落去，
我们继续看下去。
第十二节，
第十二节，
或者第十二节话呢啲货物系金银宝石等等二十八种货物。
或者第十节，这些活物代表金银等等是二十八种货物，
好详细的，
很详细的。
你查经去到呢度，你又唔知点算噶啦。
你查经来到这里，也不知道怎么办了。
你谂下，谂下金啊代表咩，银代表咩，但唔系咁解噶嘛。
你一般说金代表什么，银代表什么，大家是这样解释的。
成章都系讲经济噶，
整章是讲经济的。
十五节，
十五节。
贩卖啲货品嘅人，因佢发咗财嗰啲，佢就痛苦啦。
贩卖货物，因着他发财的人就痛苦了。
十六节又系讲啲货品。
十六节也是讲货物。
廿八种货品系代表乜嘢？
二十八种货物代表什么呢？
学者话俾我听，嗰啲代表罗马嘅廿八种最重要嘅入口货。
那学者告诉我们说，代表罗马帝国二十八种入口的货物。
因为罗马奢华，要喺唔同嘅地方运啲入口货入到嚟啊！
因为罗马奢华，所以他们从不同的地方就进口很多这些货品。
好啦，而家谂下点用呢啲经文？
啊，现在我们想一下，怎么样应用这段经文？
有龙有兽有货品，你讲乜嘢？
有龙有兽有货品，你讲什么？
我先由入口货讲起。
我们先从入口的货物讲起。
我唔知道香港最多嘅入口嘢系乜嘢。
我不知道香港最多进口的是什么。
因为香港多数嘢都系入口嘅，所以我唔知道。
因为香港大部分都是进口的，所以我不知道。
嗱，讲美国嘅例子。
啊，讲一个例子。
美国嘅例子。
美国的例子。
由德国同埋日本最多嘅入口嘅嘢。
由德国跟日本进口最多的
就是车，
就是车子。
印度最多的入口，
印度最多进口美国的
就是钻石，
是钻石。
英国最多入口美国的，
由英国进口美国最多的
就是药，
就是药。
中国最多入口美国的，
由中国进口美国最多的，
其实什么都有了。中国就
中国是什么都有了，
但最多就是运动用品和玩具。反而
最多是运动用品还有玩具。
作者讲乜嘢？
作者讲什么呢？
如果我哋依靠呢啲入口货嘅时候，
如果我们依靠这些进口的货物的时候，
喺当中寻求喜乐嘅时候，
在当中寻求喜乐的时候，
就等于我哋敬拜地兽。
就等于我们敬拜地兽。
就等于我哋敬拜地兽嘅背后嘅海兽。
就等于敬拜地兽背后的海兽。
就等于我敬拜海兽背后的龙。
就等于敬拜海兽背后的龙。
就等于我敬拜撒旦。
就等于我们敬拜撒旦魔鬼。
用今日的说话，
用今天的话语说，
作者可以这样写，
作者可以这样写，
龙代表撒旦，
龙代表撒旦，
兽代表shopping center，
兽代表商场。
你入到 shopping center 嘅时候，
你进到大的商场以后，
你就系敬拜背后嘅撒旦。
你就是敬拜背后的撒旦。
你明唔明白作者用咁多口水讲呢啲嘢咩意思啊？
你明不明白作者用这么多的口水讲是什么意思？
喂，当时犹太人唔系好得闲睇呢啲嘢噶。
当时犹太人很有时间来看这些，
不是很有时间啊，唔系好得闲
啊，不是很有时间来看这些。
我今晚睇几个字都觉得咁闷啊，讲咁多龙兽。
我们今天晚上看几个字就觉得很沉闷了。
但系当时基督徒受紧苦难就系死噶。
当时基督徒受了苦难就要死亡。
佢话冇时间睇啲咁抽象嘅，你讲嚟做乜嘢啫？
没有时间看这么抽象的，看来做什么？
但约翰写嚟做乜嘢？
但是约翰他写来的目的是什么？
佢话你入超级市场或者入商场买嘢，可以代表你敬拜撒旦噶。
他说你到超市或者商场去买东西，可以等于敬拜撒旦。
系人都知道入外邦嘅庙宇等于敬拜撒旦，但约翰唔系讲嗰方面啦。而家
人都知道进去外邦的庙宇是敬拜撒旦，但是约翰不是讲这些。
所以十八章有啲无啦啦嘅嘢出嚟。
所以十八章将没有关系的把它拉在一起，
完全好似冇乜属灵嘅意味嘅，
好像没有什么属灵的意味。
全部讲钱啫嘛，
是全部讲金钱，
讲货物啫嘛，
讲货物的。
但系约翰就话俾佢听，你敬拜啲货物等于敬拜上帝。
但约翰告诉我们，你敬拜货物就等于敬拜撒旦。
我以为入黄大仙嗰先叫做撒旦
啊！我以为到黄大仙才是去敬拜撒旦。
约翰话唔系啊。
约翰说不是。
你去地铁站某个商场就系你可以做紧嗰个敬拜工作。
你去地铁站的某一个商场就做了敬拜的工作。
佢用行淫呢个字去描述。
他使用行淫这个字来描述。
点解系行淫啊？
为什么是行淫呢？
俾你暂时嘅欢乐。
给你暂时的欢乐，
被他的美貌所吸引，
被他的美貌所吸引，
从中他会取利的，
从中取利。
我以为行淫讲的是很抽象的东西，
我们以为行淫是讲很抽象的。
我们手中买的东西就是这样，
我们手里面买回来的就是这样了，
很吸引的，
是很吸引的，
暂时喜乐，
暂时喜乐，
卖给我们的人都会高兴的，会赚钱的，
我们会高兴，卖给的他也是会很高兴。
但约翰就说，你这样去，你就是敬拜马门，不是敬拜上帝。
约翰说，你这样做就是敬拜马门，不是敬拜上帝。
启示录最 powerful 最有能力，就是启示这些东西之间的关系啊。
启示录最 powerful 最有能力的就是启示这些之间的
关系。我没有想过买这些东西就代表敬拜上帝的。
你有没有想过买这些东西就代表敬拜撒旦？
撒旦，
撒旦。
我考下佢系咪系清醒？
清醒，
救咗我几次亵渎嘅罪啊！
感谢主。
2006年，
2006年，
美国麻省理工大学。
美国麻省理工大学
有个经济学的学刊的研究，研究就是呢在美国的时候有些叫做 Blue Laws， 就是星期日不可以公司开门那些法律，
有一些法律是讲到礼拜天不可以开店的那些法律。
这个是很久之前很多州都是星期日不可以买东西的，
就是在很久之前很多美国的州星期天不可以卖东西，
现在差不多每一个州现在星期日都可以买东西了，
现在差不多很多州礼拜天都可以买东西了。
麻省理工大学就是研究究竟被人买东西之后那些人回教会和奉献的情况是怎样，
那他们就研究的是那些人买东西在礼拜天买了以后呢回教会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一开放商场之后呢，
礼拜天一开放商场以后，
这个研究好像说是奉献教会跌了 25%， 25%。
这个研究就是说在教会的奉献就下跌了 25%。
不单是这样，
不单这样，
一开放商场之后呢，
一开放商场以后，
吸毒的人突然间多了很多，
吸毒的人突然间增加很多。
你从来没想过商场是跟教会竞争的，
你从来没有想过商场跟教会是竞争的。
在今天外邦的庙宇是什么？就是商场，不是黄大仙的了。已经
今天外邦的庙宇不是黄大仙了，是商场。
我想黄大仙山门对我们教会没什么影响的，
我相信黄大仙庙宇关门对教会没有影响的。
但香港所有商场如果星期日山门呢就不同了，
如果香港所有的商店啊百货公司啊在礼拜天关门的话对教会就很大影响。
如果这样看的时候，
如果这样看的时候，
约翰就跟我们说，
约翰就跟我们说，
你今天用的入口货，
你今天用的进口货，
你是不是敬拜那些东西，
你是不是敬拜那些？
你敬拜那些东西，你是不是等于敬拜海兽等等一路去到撒旦那里？
你敬拜那些是不是等于敬拜海兽一直到撒旦？
我是没想过，
我们没有想过，
我以为敬拜这些东西跟我们太遥远了，
我们以为敬拜这些跟我们太遥远，
我以为启示录这些跟我们没关系，
我们以为启示录这些东西跟我们没有关系。
刚才说过一些什么案卷是吗？
刚才我们讲过案卷，
我们做的事以后我们在神面前要交代的，
我们现在做的以后在神面前有交代。
我们听的时候没人很害怕的，其实
我们听的时候
很多人都不害怕，
很多人都不害怕，
因为你想起十诫我们没什么犯哪条，是吗？
因为想到十条诫命我们也没有犯掉哪一条。
神有恩典的，可能给我们的八五节，所以我们犯一条半无所谓，是吗？
神有恩典他也可以赦免我们，
所以我成日咁谂，冇所谓，我最少会守到八条咁上下噶啦。
我们就想到，我们最少可以守住神的恩典。
但你谂案卷，不如唔好谂十诫。
我们不想啊十诫，我们思想一下案卷。
案卷如果唔系讲十诫嘅话，
如果不是讲十诫的话，
案卷如果系讲你嘅信用卡嗰个每个月嗰啲 statement 嘅话，
如果是讲信用卡每个月的月单的话。
神就揸住一大堆 statement， 一大堆月单，系嘛？就睇住嗰啲。
神就拿着你买东西的很多的收据的月单，
就话睇下你敬拜边个。
看一下你敬拜的是谁？
你会点睇？
你会怎么看呢？
你系咪敬拜海兽？
你是不是敬拜海兽？
龙同埋撒旦。
龙与撒旦呢？
这个就是约翰的震撼性，
这就是约翰的震撼性。
我以为跟属灵完全没有关系的事，
我们以为与属灵完全没有关系。
约翰就说表达到你敬拜的对象，
约翰说就表达了你敬拜的对象。
美国有个研究，
美国有一个研究
就说夫妇通常什么都可以讲的，
夫妇通常什么都可以讲的，
唯一一样东西 是四成的夫妇不喜欢大家讲的
呢，有一样事情是40%的夫妇不喜欢讲的，
就是大家有多少钱和怎么用钱，
就是大家有多少钱怎么样用钱。
我们都是的，我们回到教会或者去周围跟人聊天的时候，
我们也是来到教会或者是到处跟人谈话的时候，
人家问什么你都敢答的，
他问什么你都可以回答，
几岁你可能够胆答，
多少岁你也够勇气回答，
腰围呢就反而都够胆答，
腰围也可以回答
但赚几多钱我哋唔答噶啦。
但是你赚多少钱，我们就不回答了。
点解啊？
为什么呢？
因为赚几多钱系去到你生命嘅核心啊，其实。
因为赚多少钱是去到你生命的核心了。
嗰啲我死都唔讲噶。
啊，死了也不肯讲。
因为呢啲系讲紧你嘅生命。
因为这些是讲你的生命。
如果神喺末后末世嘅时候喺审判桌前。
如果神在末世在审判的桌前
打开我们信用卡的月单的话，
打开我们所有信用卡的那个月结单，
逐样去看的时候，
每一样去看的时候，
我们是敬拜撒旦还是敬拜上帝？
我们是敬拜撒旦还是敬拜上帝呢？
审判不可以想得太抽象了，
审判不可以想得太抽象了，
是很实际的，
是很实际的。
我们敬拜上帝定是敬拜马门？
我们敬拜上帝还是敬拜马门？
这个是第二方面。
这是第二方面。
约翰给我们看到散收收的之间的关系。
约翰给我们看到零散的东西之间的关系。
没有一本犹太的启示文学。
没有一本犹太的启示文学。
照我所知，是有包含十八章那些的讨论的。
照我所知，包含了启示录十八章所讨论的这些。
这个是约翰的震撼性。
这是约翰的震撼性。
凭着属灵的智慧。
是凭着属灵的智慧。
圣灵的感动。
圣灵的感动。
给我们见到的关系。
给我们看到之间的关系。
所以我们见到两方面的关系了。
所以我们见到两方面的关系了。
末后的审判和你今天做的有关系。
末后的审判跟今天所做的有关系。
你今天怎么用钱呢？和属灵的价值有关系。
你今天怎么样用钱跟属灵的价值有关系。
所以不用说得太抽象敬拜谁。
所以不需要讲得太抽象你是敬拜谁。
回去看一下单就知道了。
你回去看一下你的月结单就知道了。
第三种的关系。
第三种的关系。
在犹太文学没有提及而约翰提及的。
是犹太文学没有提到，但是约翰提到的。
我们看第十四章第六至第七节了。
十四章第六节到第七节了。
十四章第六节。
十四章第六节。
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飞在空中。
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飞在空中。
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在地上人
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住在地上的人，
就是各国各族各方各民，
就是各国各族各方各民。
他大声说，
他大声说，
应当敬畏神，将荣耀归给他。
应当敬畏神，将荣耀归给他。
因为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
因为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
这句说话是对谁说的？
这句话是对谁说的？
各邦各国各民的人说的。
各国各邦各民的人所说的。
换个说话，
换句话说，
不是只是对外族人讲，
不单是对外族人说，
不是只是对教会以外的人讲，
不是但对教会以外的人说，
是对教会都这么讲，
对教会也是这样说。
那你说有什么联系呢？这样，
那你说有什么联系呢？
在犹太人的启示文学，
在犹太人的启示文
学，他们有信心以后怎都好，神一定会拯救他子民。
他们有信心以后无论怎样神都会拯救他的子民。
因为神的子民没错的，
因为神的子民是没有犯错
的。是敌挡神子民的势力一定是他们错的，
是抵挡神子民的势力一定是他们的错。
启示录就与众不同了，
启示录就与众不同了。
没错，是讲紧神子民的敌人，
不错，是讲神子民的敌人。
但审判他们之前呢？
但是审判他们之前，
在第二章第三章先审判教会。
在第二章和第三章先审判教会。
因为约翰有这样的假设。
约翰有这样的一个假设。
他说有时我都分不出什么是教会，什么是世界。
有的时候我也分不出哪些是教会，哪些是世界。
所以启示文学啲嘢分得好清楚嘅。
启示文学本来是分得很清楚的。
约翰话米字未必分得咁清楚啦。
约翰说不一定是分得这么清楚。
因为神子民做嘅嘢同其他人未必有咁大嘅分别。
因为神子民所做的跟其他的人不一定有那么大的分别。
我哋睇三节嘅圣经。
我们看三节的经文。
都系第二至第三章嘅圣经。
也是第二到第三章的圣经。
看下作者怎么去提醒教会的信徒。
看一下作者怎么样提醒教会的信徒。
第二章十四节。
二章十四节。
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
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
是对别家摩教会讲的说话，
是对别家摩教会所讲的话。
因为在你那里有人跟从了巴兰的教训，
因为有人跟从了巴兰的教训，
跟着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
然后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
突然间启示录的后半句讲亲奸淫，都是讲紧钱怎用的时候。
当启示录后面讲奸淫，都是讲金钱的时候。
我谂呢一段圣经都不例外，
我觉得这段圣经也不例外。
唔系净系讲紧庙宇敬拜偶像，
不是单单讲庙宇敬拜偶像。
嗰啲唔使约翰讲，佢都知错噶啦。
那些不需要约翰讲，已经知道是错误的。
但系佢敬拜世界啊！
他们敬拜世界。
第三章，我哋睇第三章一节圣经。
我们看第三章的一节经文。
第三章十七节。
十七节。
第三章十七节咁样
讲。三章十七节这样说：
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贫苦的、可怜的、贫穷的、瞎眼的、赤身的。
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
如果这样看，看回第二章第二十节。
如果这样看的话，再看二章的二十节，
也是讲与那些行淫的人一样，
又讲与那些行淫的人一样。
我谂呢度唔系净系讲紧敬拜所谓嘅偶像啊。
这里不是讲所谓的敬拜偶像，
而系呢啲人富足嘅时候，
而是这些人富足的时候，
其实佢哋系贫穷，
其实他们贫穷。
呢个系第三个启示，
这是第三个启示。
原来教会都系敬拜龙嘅，有时。
原来教会有的时候也是敬拜龙的，
不知不觉我们敬拜撒旦，
不知不觉我们敬拜撒旦。
约翰提醒我们，
约翰提醒我们，
不要这么快说没敬拜先，
不要这么快先说我不敬拜。
你看一下你张单就知道了，
你看一下你的月接单的使用就知道了。
不要以为那些东西使了钱就算了，
不要以为那些钱花掉了就算了。
我的工作会去到永恒的，
我们的工作会去到永恒。
案卷上面就是这些东西了，
在案卷上所记载的就是这些了。
启示录讲到耶稣再来，
启示录讲到主耶稣再来。
我们弟兄姊妹，我们预备好没？
弟兄姐妹，你有没有预备好？
想耶稣再来，不如想回第一次耶稣重现吧。
讲到耶稣再来，不如我们思想耶稣第一次的重现，
就是复活节的时候。
就是复活节的时候。
你估在这么多人群当中，
你猜想在那么多人群当中，
哪些人是预备耶稣复活的？
是哪些人预备耶稣复活呢？
门徒就走了，
门徒已经逃跑了。
妇女就想着去安葬好耶稣的啫。
妇女打算去安葬耶稣。
信他的人没有一个人准备耶稣会复活的，
相信他的没有一个人准备耶稣复活。
因为虽然耶稣讲了很多次他会复活，
虽然耶稣讲了很多次他会复活，
信他的人没有一个人真的想着他真的会复活的，
相信他的人没有一个人想到他真的是会复活。
唯一一班人是想着耶稣会复活，
唯有一些人是想到他会复活，
就是比拉多那些兵丁，
就是比拉多的兵丁。
他听过耶稣说会复活的嘛，
因为他们听到消息知道耶稣会复活，
就是在石头上加上印子咯，
就是在坟墓的石头上加上印纸。
当然他不是信耶稣会复活，他怕门徒偷尸体啫。
当然他们不是信耶稣复活，他们怕门徒来偷尸体。
但门徒连偷尸体都费事了，
但是门徒连偷尸体也觉得浪费时间，
没有想过耶稣会有任何的动作的，
没有想过耶稣有任何的动作。
你猜下他们第一眼见到耶稣有什么感
觉？你想象第一眼见到耶稣的那个感觉。
每个星期日我们庆祝耶稣复活的时候，
每个星期天我们庆祝耶稣复活的时候，
我们幻想门徒想起耶稣复活，啊，真是高兴啊！你死了之后又复活啦，咁。
我们幻想门徒见到耶稣以后很高兴啊！你死了以后复活了，
冇一个咁样嘅，
没有一个是这样的。
佢哋嘅共同嘅反应就系惊，
他们共同的反应就是惧怕。
点解呀？
为什么呢？
因为耶稣复活之后，
因为耶稣复活以后，
代表乜嘢都要算数咁解。
代表什么事情都要追究到底。
以为他死了就算了，啲嘢系咪一笔勾销就算啦咁？
以为他死了就算了，什么都报销了。
点知佢复活？点知佢突然间复活？
没有想到他突然间复活了。
代表所有嘢都要算数啊！
代表所有的都要算。
你估下初期教会去传耶稣复活嘅时候，佢哋下一句系咩嘅说话？
你们猜想出去教会传扬耶稣复活的时候，下一句是什么呢？
耶稣复活了，你们高兴吧，你们都死不去了，这样
耶稣复活了，你们高兴吧，你们也会活着，这样吗？
不是的，
不是的。
讲完耶稣复活，他们会讲第二句是讲什么？
一讲耶稣复活会讲第二句是讲什么呢？
我们可以看看第一篇对犹太人的讲章，
我们看第一篇对犹太人的讲章，
或者看第一篇对外邦人的讲章，
或者第一篇对外邦人的讲章。
两篇讲章都有同一个结论，
两篇讲章都有同一个结论。
时间关系我只看第十章了，
时间关系我们只看第十章。
使徒行传第十章，
使徒行传第十章，
第十章第四十二节，
四章的四十二节。
我们由四十节开始读起，
我们从四十节开始读。
第三日神叫他复活，
第三天神叫他复活。
彼得和哥尼流的讲章，
这是彼得对哥尼流的讲章。
然后显现出来，
然后显现出来，
跟住那些是讲什么说话？
然后是讲什么话呢？
四十二节，
四十二节，
他吩咐我们传道给众人，
他吩咐我们传道给众人，
证明他是神所立定的，
证明他是神所立定的，
要作审判活人死人的主，
要做审判活人死人的主。
耶稣没死到，
主耶稣没有死，
或者死后之后复活，
或者死后复活，
不是即刻讲话啊！你们真高兴了，有 passport 上天堂啦咁。
不是说你们真高兴了，有上天堂的护照了。
耶稣复活，
耶稣复活，
代表我哋所有嘢都算数，
代表我们所有的都要交账，
因为佢成为咗死人活人嘅主啊！
因为他成了死人活人的主，
或者审判死人活人嘅主，
或者审判。死人活人的主，
耶稣复活代表他一切眼中的全部都要算数了。
耶稣复活代表他眼中的一切都要有一个交代。
耶稣如果今晚回来，
耶稣如果今天晚上回来，
我们拍烂手掌啊，
我们会拍烂手掌呢，
定话同耶稣讲，喂，等多几年啊，唔该。
还是跟耶稣说等等几年吧。
我们是欢乐的心，
我们是欢乐的心呢，
定话恐惧的心，
还是恐惧的心呢？
耶稣复活，
耶稣复活，
成为审判死人活人的主，
成为审判死人活人的主。
这个是天使所传的福音，
这是天使所传的福音。
话就话是福音，
讲是讲福音，
其实是祸音来的，
其实是祸音。
神要审判我们，
神要审判我们，
因为福音临格，若我们不回转接受，就成为祸音。
因为福音临驾，如果我们不回转，就变成祸音。
所以不要以为启示录讲啲冇乜关系嘅嘢，
所以不要以为启示录讲的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以为对啲其他王大仙嘅人讲嘅说话，或者系讲紧几千年后嘅说话，
以为是给拜偶像的人所讲的话，或者是几千年后所讲的话，
系讲我哋今日敬拜边个？
是讲我们今天敬拜谁？
预备好见耶稣未？
你有没有预备好迎接耶稣基督？
呢个系启示录嘅福音。
这是启示录的福音。
我们低头祈祷，
我们低头祷告。
今天鲍牧师带领我们分享的信息是启示录十四章六到十三节，三位天使传永恒的福音。感谢鲍牧师的分享。那到今天为止，我们的这个系列讲座《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就已经全部结束了。如果你仍然有疑问的话，你可以透过短信或者电邮的方式与我联系。我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的开头请你备注主道，或者你可以直接写电邮到我的电子邮箱地址，汉语拼音的主道@良友.net。好，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与你说再见了，我是张凡，愿神赐你平安喜乐。
千山子